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台湾有一款神奇的零食，在执行我小的时候真的是零食拿来吃的。但现在呢，它非常的火红，不是被拿来吃，而是被拿来放在机器上面。
啊，乖乖是吧？希望什么东西都乖乖的。
你看过乖乖出现在什么神奇的地方？
我们以前的机房常会放电脑机房。电话上面，然后
是，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我想看看，好，有放在那个炉子旁边的，
希望它的炉子乖乖，
对对，就是那个火啊什么要安全的，老板就说安全不要一边，那就有很有趣的地方。对，
我听过一个护理师跟我说，他们的手术房里面真的有放乖乖这款零食。
对对对，
希望每个进手术房的所有的手术都很顺利。
对，没错，这就是他们就希望哪个地方比较安定一点啊，就放一个乖乖。有的不管他信不信，好像他都习惯了，就摆一个这个东西在上头。
这个还算是比较正面的。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传说是关于。不能做什么，不然就会怎么样，特别是考试之前的时候。
是，
夏凡哥，你学生时代考试前有没有大家会流传一些不能做什么的事？
不可以拍背，
会拍掉，
就是把你的记忆给拍掉，不然背下给拍掉。然后
他是金鱼脑吗？一拍就掉。
对，就很多传说，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什么，你书本不能放哪边之类的，然后读完书本，然后不可以把书掉在地上啊之类的，书合起来的时候夹在哪一页都有关系跟影响。拍背是我是记忆最深刻，因为那时候在背课文，然后背太久，然后突然嘣一拍啊，忘光了，都是你害的，然后就很怕考试的时候就真的忘掉这样。
其实是过度疲劳，
对，其实根本就没记起来，
故意栽赃给同学说，一定是你害我
都
背不好，都
是你害我，对对，然后拍脑袋啊什么都不行这样子。
以前我高三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珍惜。二 B 铅笔，因为要用二 B 铅笔来涂那个
你们要做那个
考试的那个
卡，对对对对，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的二 B 铅笔都非常的珍惜，非常的宝贵，
是
绝对不可以掉地上。说这样子呢，就运势会不好。
对，因为它是用电脑阅卷要扫你们的那个涂黑的地方。
当然也是有可能，因为如果你的笔掉在地上的话，等你考试的时候，可能写到一半，里面笔芯可能是断的，你可能就哇，
对对，
不好写了，
然后涂不清楚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珍惜二 B 铅笔，要牢牢的收藏。一考试完收起来，
没错，
收得好好的，
专门考试用笔，对啊。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些重大关卡，那种重大是我们感觉自己再怎么聪明，再怎么努力，都有可能没有办法胜过。
对，
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寻求这些所谓的幸运小物啊，或者是我遵守一些禁忌。
对，像有些他们是运动选手，
是
他们就有习惯，比如说那双袜子。他们如果上场打完，他们都不洗，就是我要穿那双上场，因为那场前一场赢了，
延续好运。
对对对，然后什么东西不能，就觉得啊好恶心，但他们就觉得不，这就是我的一个护身符或一个仪式性的习惯。
希望有好运的时候要有这些幸运小物，希望避开坏运的时候也要有这些幸运小物。
是，
下巴跟你自己在面对重大难关或者是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你会有小秘诀吗？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慢慢理解说，我们先不要把想象是一定带来幸运，但是可能有一种安定你心里面的一种做法或行为，比如说有时候很多要去分享之前会做某些事情，让自己把心情稳定下来。
做什么事情啊？
比如说我一定会喜欢在去到某一个新的店，我会希望提早到。我其实不是提早五分钟，而是提早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到那个附近找一个咖啡。
提早好早啊！
对对对，我喜欢在那附近走一走，然后或者找一个咖啡店附近看得到这个地区的地方坐下来。慢慢的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一些书看一些资料，然后再准备再进去。我会觉得对我来讲，这就表示我的准备很充分，有一种仪式感吧。你可以说其实你都已经看过，只是需要那个时间，我看着这个地区要看着要去分享的地方，我心里面会有预备，好像为他们祷告啊，或者心里在想一想 我等一下要说的东西跟他们合不合适，是不是有什么我应该再提醒我自己的，有一种安定感会出现，
全神贯注准备上场。
对对对，
这一招我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说他每次要思考一些重大的抉择，我要不要考研究所的时候，他就会去洗澡
哦。对对对，
但是可能最后就是两个小时后才会从浴室出来。
我就泡烂了吧。
可能那个手指都已经那个
起泡泡了，就皱纹这样子。
同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是
虽然并不是真的洗澡水可以让我好运，也不是那个咖啡厅可以让我好运，但重点是我的心在重大难关之前必须要能够静得下来。
对，透过那个仪式行为可能一个规律，人就是比较稳定了，然后对自己接下来比较能够坦然去面对。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看看雅各一家如何求上帝保护他们避开灭门之祸。为什么会有灭门之祸呢？
就我们上次提过，对不对？把人家一城里面的男人都杀光了，
他们竟然去屠城。
对，而且是趁人之危啊，全部的人都受伤了，没有办法动，他就一个一个把人家给宰掉。所以这个等于在这个地区就会留下非常不好的名声，这一家狡诈然后凶狠残忍，大概全部要出来。所以雅各才会觉得说，完了，我这一辈子的好不容易回来有一点名声，就要被你们全部给毁掉了，然后这下所有人都要视我们为一个外来的盗贼一样来对付我们了。
做错事的人想求上帝保平安，上帝会不会保护他们呢？
我觉得这样是做错事会不会保平安，回到另外是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做错了。对上帝来讲，错还是要处理的，不是错了就算了，
并不是上帝只站在对的那一边。
是，他其实尤其对他所爱的，他更期望他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上帝仍然会有刑罚，甚至会有处置，但目的都是为了教导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这个过程是很重要，他一定会期待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应当去面对什么结果。在这个面对结果的时候，上帝会在当中帮助他们慢慢因为这悔改的心走回正确的道路上，这才是上帝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这一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5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雅各一家才刚在迦南地住下，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就为了给被性侵的妹妹蒂拿报仇，一口气杀光了全世界城的男人，还去掠夺他们的牲畜跟财物，
是
真的是罪该万死啊。
嗯，
所以雅各当然很担心迦南诸民族都会联手要歼灭他全家。
嗯，
夏凡哥，这种时候能不能够打小孩来让别人消气啊？我们东方家长还蛮常会打我的小孩给你看让你消气，
在古代的一些故事甚至会把自己儿子杀了，他既然做错的事，我不包庇，我大义灭亲。包括哪吒曾经被他的爸爸先杀了，然后后来不是用个莲花什么做这个？
你好熟悉这些神话故事哦。
你看，这个小时候都看多了，都记得。在古代里面，他们认为一种公义的，甚至是如果孩子做错事，你不可以包庇，你应该主动的把他带出来受教训，该杀杀。
小孩去杀人了，那么我要把小孩打个皮开肉绽给你们看，或者是我把小孩交给法官，你就处死他吧。
对，就是
这些雅各都没有做。那雅各在干嘛呢？
雅各开始哭泣啊，难过啊，责怪自己孩子。
他没有想要处罚西缅跟利未吗？这两个不孝子竟然去把人家杀了。
所以还要看这个年龄到什么时间，这个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在这个家族里面基本上他的孩子已经算是开始做主要的工作，主要的管理工作，爸爸其实已经慢慢没有在做。这时候的雅各不是年轻人哦，
闯祸的这两个小孩其实已经成年了，
对，
可不是什么小屁孩青少年。
没错，那个都已经三四十岁以上那种大人了，不是小小孩了。然后雅各甚至是自己都已经垂垂老矣，他其实这时候对他自己有很多的软弱在身上，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身体也弱了，然后这一趟回来瘸了腿，他其实已经整个进入在老年的状态，
管不动了，
管不动。他也知道如果你管太凶，哎，这下子不一样，是儿子来找你麻烦，不是你能够教训得了儿子了。
现在当家的可是十个儿子们呢。
对，而且其实又是大儿子他们，然后西缅他们，这些都算是比较老大老二的身份，所以大部分事情都是他们在处理了。
所以雅各也就只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像无头苍蝇一样。
是，
幸好上帝亲自指示雅各如何应付这场危机呢？上帝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逐一座坛给上帝，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是，
为什么要祷告烛坛一定要去伯特利？现在危机发生在我家，不能现在我在家门口筑一座坛吗？
让你回去记得在那里我们跟神有相遇，然后重新在那边筑一个坛，知道说我的上帝在这里保护我。那他到世界这个地区，等于是这边周边都是其他的邻舍，都是已经在这里居住的。伯特利这边他们曾经待过，算是比较熟悉的。回到那个原地方去，就我来看，我觉得对他来讲，在熟悉的地区里面，至少周边的人过去也认识这一家人，比较不会像世界那个地区看待他们来，这个就是强盗，一群强匪，也能够暂时离开原来的地方，然后躲开一些追击的人。
伯特利就是当初雅各他骗了哥哥又骗了爸爸之后，
是
哥哥气得说要杀他，他逃出家门，要逃去舅舅拉班家，路上到了伯特利，
是
在那里上帝来遇见他。
没错，
那是雅各第一次真知道有上帝，也是他第一次愿意主动向上帝祷告。
是
伯特利对雅各的人生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
对他跟神这种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甚至他称之为这位天的门，所以他觉得在那里上帝的保护可能更直接，而且上帝好像给他一个承诺，你回到那个跟我相遇的地方，从这里再一次开始。
而夏凡跟你说，其实以当时候的地理啊、人情啊，他们全家人现在立刻搬去伯特利住在那里住一段时日，也是一个比较好能够从人情得保障的一个地方。
因为原本来看，他们似乎已经把世界的地杀光了，可以换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我的地盘，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始。
现在事件就是雅各家的财产了，
对，但是他就是要放掉这个地方，不要用抢夺得来的，回到伯特利重新开始。
不然其他诸民族也很有可能会打着说我们要解放世界，然后就合法的杀了雅各全家，
替他们报仇。对对对，这件事情对雅各来讲，对他们家来讲是一个新的学习，是这些你用抢夺的不能要。
雅各好像立刻就知道该怎么样吩咐全家人了，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雅各吩咐全家人要自洁更换衣裳，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换衣服洗澡都算是一种真的洁净的动作，就是它不只是代表说我们把身体洗干净，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心灵上的预备，用一个外在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预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当时候的人是不是不太常洗澡？我们很习惯每天要洗澡。
是是，这个你
也知道。当时候的人可能久久才洗一次澡，所以洗澡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尤其南方人大概都是洗澡是常常要，就是每天要洗的。
这么潮湿，浑身都是汗，
黏腻腻，
拜托一定要每天洗好吗？
没错，可是
每天还要洗两次呢，夏天。
可是如果你到了，比如说到了比较北边干冷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去如果常常洗会被人家念，因为浪费水。他们可能三四天洗一次。就可以了，
而且洗太多澡可能会导致皮肤太干燥，
没错，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应该常常洗澡。所以包再加上这个以色列这个区域，它本来就不是我们讲这种我们像那种天天下雨啊，雨量很多，它是雨量比较少的地方，所以用水更是一个很节制的事情。所以用水来洁净，一方面代表我们愿意用很大的代价去把身体弄干净，那一方面也可以表达说我真的把自己身上的污秽除掉，就是这个行动来讲就变得意义上就很大，不像我们常常在洗那就再洗一次嘛，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差别。当然洗澡就是一个慎重的事情，我要预备去朝见上帝。
外表的自洁是洗澡换衣服，
是
那心里面的自洁是什么呢？
自己的罪行的问题，或者些隐而未现自己不明白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祷告求神的赦免，甚至去厘清，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想想看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做错事了，
是
这就是所谓内心的自洁。
对，这是一种很重要从里面去除掉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上帝非常重视我们内心里面对自己的省察，以后会提到所谓献祭的问题，有特别针对这些罪愆，小小的得罪，小小的问题，或者自己都不知道的不小心得罪的地方，都求上帝的饶恕，就是常常去警醒自己不完全，总会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愿意被改变，愿意承认，求上帝来饶恕，这样其实就是他最根本的。不是我们都一定很干净，而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可能完全干净，要求上帝的帮助。
雅各全家人里里外外都自洁了，都反省了，然后他们向雅各交出了他们的耳环，还有偷藏起来的神像。
是，
这些东西是他们反省到什么？
他们在处理世界那个区域，他们当然去掠夺了很多东西，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神像。
包括从事件人身上抢来的金银首饰耳环。
对这些首饰耳环其实都跟他们的献祭啊仪式从获得是有关系，它可能带有它的宗教含义信仰的东西，包括神像都拿回来看着精致漂亮，可能就觉得诶好像他们拜了很久，我们也可以把它抢过来，心里面的罪恶，也包括他们贪欲这些东西，还有开始把这些外邦神拿过来可能似乎要当成自己的家神的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字节包括这个动作还要把这些都交出来，这个就是真的放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放下其实心里面还啊，那个就摆着摆着摆着摆着就变成自己心里的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卡在那个地方，诶我哪天也来拜一下吧，或哪一天我也把它带一带吧。
姑且不论这些东西的信仰含义，他们可能本质真的很贵重，可能是珍珠做的啊，金银做的啊，
或者像一些金片在上面啊，这样子。
就像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要跟家人传福音，然后家人都信主了之后，就要来清理家里面的偶像、神像、各式各样的物件，就发现哇，这一尊金佛是黄金打造的，
是是，
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难道要丢进垃圾桶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的问题，大概通常会放下，就放下就是把它舍掉，不留在自己的身边也是有原因，至少你不留着减少你在感情上的问题，也表示我从信心带出来的行动，我不再用这个东西了。那自己会不会有人拿去当收藏品？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以把这个黄金拿去熔掉吗？
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其实它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黄金金属都是过火，经过火炼之后，它就变成洁净了。那有些神像，它就把它烧了、融化了，这都是可用的。只是把它当还原的，它只是一个物质这种概念。
没有办法还原的，那么就舍下吧。
对对，这些人把它拿出来的目的，就是不再放在我身边，不成为我的依靠，不会成为我的依恋。
雅各收到这些东西，就把它们通通埋在事件附近的橡树下。
是，
这个其实就代表
这个东西不再属于我们，我们不会用，就把它丢弃了。
属于事件城的东西都归还给事件城。
对的，也不拿走，表示这个东西不是为了钱财去杀了人，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然后不为了那些外邦神而去掠夺。
我们想到先前他们逃离拉班家的时候，
是
拉结曾经从他爸爸家里面偷走了那个代表耶和华上帝的神像。当时候的信仰比较古怪一点。这种时候有没有可能拉结也交出当初从他爸爸家偷来的神像呢？
这一点我们在里面没有特别的描述，但是似乎有可能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后的完整的终结。
只要是信仰不纯粹的东西，通通都要舍弃。
我们只依靠什么？这也是一种宣誓的意念，就是说，如果上帝要帮助我们，我要先做一个行动，表示我完全的效忠。所以他可能也在当中把这个东西也拿出来，就一并的处理掉。所以除掉我们中间的外邦神，就不只是讲你们掠夺回来，只要在我们中间还有的，甚至过去你们把它留下来的，可能都一次把它解决掉。
其实我相信全部的家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我们家有难了，有祸了。在人人自危的时候，正是最需要保平安的物件的时候。
是
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丢弃，不要说它是什么信仰幸运小物好了，它可能就只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金银财宝。
是
连这些都要舍弃的时候， 对人心来说可能会更加的惶惶不安。
对啊，但是也表明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任。当上帝已经告诉了这个雅各你们要怎么做，然后雅各就确确实实的去告诉家人，然后他们也照着去做，就表示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你讲的话，所以我们就照着去做，而我不去求那些外面或其他东西的给我的安全感。比如说我们要逃了，那逃了就要金银在身上才方便啊，要带了钱才好走路，我才好跑路啊。那如果有别的神明来帮助我们，也来照顾，或者过去这个是他们的神明被我们绑架来了，我又可以拜他要他保护我们，就多一个神保护，不是很好吗？所以你讲的没有，他其实反过来讲，在这时候他们更是表达说，好，那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放下。
在最想要求神问卜的时候，需要一个信心的跨越，是我把所有我赖以为幸运好运的东西通通都抛弃，我单单只相信耶和华上帝会保护我的。
对，其实就是你相信的信心跟你的行动就结合在一起了。
接下来全家人就动身前往伯特利了，上帝竟然使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是，
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有抵达伯特利，也还没有逐坛祷告耶。
嗯，
上帝怎么就这么的袒护他们？
在这个时代有时代的特质，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神明，那其实上帝在这中表达的也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所依靠的上帝超过他们所有知道的神明，所以他们才会不轻举妄动。不然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可能一家跟一家的对抗都要讲谁的神比较厉害，包括他们对事件的果真，可能也让周边民族有一点惊吓到，原来他们的神这么厉害，可以靠一家人毁了一个城，毁了一个已经在那里有家有业的一个小的民族，他们就可以这样的战胜。所以对他们来讲，表示他们的神明也有相当的力量。
对现代人来说，这场事件城被屠城的事件是人权问题，是道德问题。
对，
但对当时候的人来说，他们会解读的是，哇哦，雅各家的神明竟然打败了整个事件城的神明。
是在逃的过程，就在他们自己心里面就开始要考量一下，掂量一下，我如果跟他们对抗合不合适。这就像两个人要打架，像对方的这个靠山谁比较大，突然发现这个靠山没有听过，有一点可怕，好像力量很强。至少我们讲说在这个地区认识神的里面，他们认识一部分神的能力，当然有些公义的部分还要逐渐去认识。
其实他们根本就还没有跟雅各家交战过，
是没错，
大家就开始彼此幻想，彼此讨论，然后越讲越人心惶惶，他们家的神好像真的太厉害了，我们任何一个家族都比不过，那算了，我们不要联手去报复他们了。
就是至少不要，暂时不要轻举妄动。那当然这个我相信上帝的圣灵在当做很多的工作，让他们感觉要多考虑一下，感到战惊，因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群人，又没有带，因为最重要他们本身在这个时期没有比较明显的神像或神明的祭拜，他们的祭坛也是非常粗略的一个模式，就是石头堆叠的方法，所以对周边的民族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一群人不怎么拜，随便这样拜也可以有这样的保护，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不可思议，他们要用很多东西去换神明的保护的。
我们再来聊聊造成这场危机的西缅跟利未。
是，
我们说他们已经成年了，所以不要用雅各的儿子来称呼他们，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大人，
对，
一个原本应该要信靠上帝跟随上帝来好好做人的这两个大人做了坏事，
对，
上帝没有处置他们吗？
我觉得对雅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他虽然没有处分这件事情，但事实上也处分了，也就是说让雅各知道，看看你过去用的个性，你的手法，你的孩子都看到了，他们都跟着学来了。
他们怎么学到雅各爸爸的手段，怎么会演变成屠城啊？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过去还在巴旦亚兰这个地方跟着爸爸在那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一起工作了，他看得出他们跟他们家人的里面的勾心斗角，还有妈妈之间的，就是这两个大姐的二姐之间这个纠葛，这些问题甚至为了生小孩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他们都看在眼里。
利亚跟拉姐，
利亚跟拉姐，他们两个人就很多在生小孩的过程中为了要争取雅各，然后雅各跟他们家人之间为了这个财产啊这些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冲突，他们用了各种的手法。其实
雅各跟拉班勾心斗角，
没错，他们
拉杰跟利亚勾心斗角，所有的小孩都在勾心斗角的内斗当中成长。
对，甚至连那个真的是要找到风险，这个都是孩子找到的。
是，
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他们都看得到，
小孩也变成父母关系角力的武器哦。
对，尤其他们这个年龄刚好都看到他在这个状态，那反而是比较后面的约瑟或便雅悯就反而比较少看到这一块，整个家族里面那种互斗的状态的那种心态，孩子里面看要想办法自己掠夺，肯定是抓到了很多雅各年轻的个性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其实雅各更难过是看到他的一部分在这些孩子里面冒出来，要去抢，要去夺过来，想尽办法要弱胜强，这在当中都看到了一些后遗症。
虽然人不是雅各杀的，但当雅各发现他的儿子们竟然会做出这么丑恶的事，其实也就成为一个镜子来映照出他的人生。
是，所以我相信他更多的是难过。
其实受惩罚的就是全家人都一起担当了。
没有，我们讲不是没有惩罚，只是这个惩罚我们不是想到是受厄运，而是这个家活在那个永远就背着一个杀人犯的这个恶名，这个杀屠城犯或诈欺犯的恶名在他身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最后全家人抵达伯特利，在那里住了好一段时日。圣经没有说雅各到底怎么为他们全家的这场灭门之灾祷告，
是，
但我们再一次看见上帝向雅各重申他的应许，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日后所有的后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以色列人，
对，
但是不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人或者是以撒人。
嗯哼，
为什么是以色列为他们的源头而不是真正起头的祖先呢？
对他们来讲，亚伯拉罕仍然是列祖，但是他们称为以色列的儿女是因为从以色列开始他有十二个孩子，接下来的各个宗族就以他们这个宗族的族长的名义来命名，所以他会说是以色列，用他的名称。用以撒又不完整，因为还有以扫，如果把以东算进来，他们就都是以撒的子孙，所以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边一脉相承，从他们传下来到雅各，而我们是接雅各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用这个方式，我们是以色列的名称，为就是这个家族从这里开始成了一个家，成了一个族。
而且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与神较力并且得 胜、
就是、得胜，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得胜者的意思。从今天这场很惨的灭门危机当中，到底怎么样显出这一家人真的有在哪里得胜吗？
这个名称其实要给他们一个警示，谁才是真正的得胜者。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你看我们赢得了上帝的祝福，可是每一次都是上帝在恩典当中把祝福赏赐给他们，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问题然后祝福给你们，那其实这件事情就问你们能不能做上帝眼中的那个得胜者，或者来讽刺一下你自己，想一想你们真的是得胜吗？谁才是得胜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听到这个名称，再想想自己的历史，你就啊，这个好像有一点汗颜，但是其实知道上帝愿我们在生命中得胜，所以他这里面给他很多的机会，也给他们很多的提醒。
一个常常失败而且常常弄巧成拙的这个家族，
对，
上帝称他们为得胜者，反而是让他们更要懂得谦卑。我知道我本来不是得胜者的，
是
因为上帝愿意帮助我，上帝怜悯施恩给我，而我要常常纪念这个得胜者的含义，
是
不要真的让自己为所欲为，然后抛弃了这个得胜者的名分。
对，就忘记是谁称他这个名称，这个很重要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从下一回起我们就要来开箱雅各的儿子们的故事了。每一个人都很精彩，他们当中有一些共同点，又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当家者，是家庭事业的经营者，他们是爷爷，是爸爸，也是哥哥弟弟，是儿子，
好大的家族啊
在这些紧密的关系当中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就留待下一回开箱咯。讲讲百宝书开箱，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分享你的手足故事。
是，
我是哲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一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